第六集，他交代我出去以后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才不会再碰上那些劫匪。又说了，他已经将自己的地址告诉劫匪，不多时便会有人来送赎金，届时自然就安全了。虽然是这样，但是甩他一个人在这儿，我还是有些觉得过意不去。他再度将我抱起，我费劲儿地从窗子里钻出来，衣裳也不幸地被勾破了几个洞，披头散发，模样委实狼狈。跳至地面，我同他相隔一堵墙壁，很想伸出一双透视眼去看看墙内人此时的模样，但我终究掉头便走了。按照他说的逃跑路线，果然一路都很安全。来到人流熙攘的大街上，便看到有官差正拿着我男装时的画像四下寻我，我主动找了过去，不久便见到了顾且行。今日顾且行穿的是百姓的常服，夜色里瞧着有些平易近人。他皱着眉头打量我的惨状，从随从手中取了件斗篷丢给我，冰冷冷道：
逞什么体统？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想到还被关着的秦伟，终是鼓起些勇气，抬头与顾且行对视，急切道：皇兄，有位朋友还被关在里面。我言辞错乱地将事情解释清楚，顾且行始终摆副冷漠的姿态，直到我彻底闭嘴了，他才道：
堂堂一国公主，哪里求来这些狐朋狗友？
还是一贯骄傲漠然的姿态，他对随从吩咐：
将公主带回去。公主请。
随从牵了马车过来，拉开轿铃引我上去，我自然不肯就这么回去。顾且行的态度又一番的严厉，又道：
先送去东宫洗漱，这样回宫成何体统？
体统体统，顾且行满脑子都是体统，我就是看不来他这份严肃，固执的不肯上车。顾且行飞快地瞪我一眼，不耐道：
哪里？
我一愣，顾且行更加不快：
我问你的朋友身在何处？
刚进东宫，我便被一众侍女拉去洗洗涮涮，泡了澡，身子清爽不少，又换了身干净衣裳。顾且行府上除了丫鬟婆子，没有地位高的女眷，自然也没有适合我穿的衣服，所以他随便弄身下人的衣服给我换上，我也就不同他计较了。苗红一早就在东宫等我了，见到我以后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带雨，我都心疼了。不过就是被绑个架嘛，至于这般紧张兮兮的？坐在店里吃着茶点，我便开始琢磨，我最近怎么就这么倒霉，连续两次出宫穿帮。思来想去，我把事情怪到那还没露过面的荣琪头上，他显然是来触我眉头的。我要苗红去买的簪子他也没能买上，只怪那摆摊的妇人不守信用。我倒是也不急着回宫，便在东宫等顾且行回来。虽然我不大愿意见到他，但总要听到秦伟的消息才能放心。顾且行回来后依旧蹙着眉头，我真怕他这样常年皱下去，额上会生出皱纹来。可怜他不过才18岁。顾且行不愿搭理我，我便追问随从秦伟的情况，才知他们赶到那小房的时候，那贼窝已经叫人端了，也根本没有见到我那位朋友的踪影。我大抵琢磨出一条思路来，其实那秦伟家里头也不见得是吃素的。行商之人皆通黑白两道，对于威胁绑架之事往往不肯服软，所以以给赎金为名义顺便端了人家老窝是个合情合理的事情。只是有些遗憾，当时情况紧急，我没记住他家地址，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偶遇。送我回宫的马车已经在外头等着，我便规规矩矩地去向顾且行行礼作别。顾且行冷冷扫我一眼，好似生气又好似在叹气：
你能不能少惹些烂摊子给我收拾啊？
我不好还嘴，总觉得有些无辜，只得脸木再伏个身，低低道：“皇兄早些歇着，且哥告退。”顾且行生了双剑眉，尤其在皱眉的时候，便衬得一双眼睛格外硬朗有神。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很快垂下头，用手支着额头。大概找了我大半日，他也很疲累。我这个人向来心软和气，稍不留神处在原地，多看了他两眼。顾且行只得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只可惜那一挥手，便挥到了他身旁的茶盏上，而他挥得过于随意，那茶杯便朝我飞了过来，砸在脚边，一阵刺耳的响声，溅起几株水花，烫得我直欲跳脚。苗红急忙搀上来，着急问我有没有烫着。我很懂事地回应无碍，对上顾且行的眼神，灰溜溜地撤退。刚迈出厅堂，我便听见顾且行把奉茶的侍女骂了，嫌她忒不周到，给自己喝这么烫的茶水。我挑挑眉毛，可没有在东宫管闲事的胆量。反正顾且行身边的侍女，隔三差五都要被罚一罚，或者换一换。我听多嘴的工人说，那些被罚了或者干脆撵出去的，大多是有几分姿色，因而对太子爷有非分之想的。说来，顾且行是个血气方刚的年纪，便是旁的王孙贵族家的儿子，到这个岁数，都该懂得逛逛青楼，抢抢民女了。他碍着皇家的颜面，不方便出去拈花惹草也就罢了，却连身旁的花花草草都要拔个干净。我常听些闲言碎语，说得好听的，便是太子爷对于男女之事不大开窍；说得直白些的，便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在某些能力上不太稳便。凭我看了那么多的禁书小本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两种推测都不够准确。要说顾且行是个断袖，我都更赞同些。路上我同苗红扒虾，从今日的见闻聊到东宫没有女眷的问题上，苗红适才提醒我一句，父皇早已帮顾且行觅好了太子妃的人选，正是丞相的孙女，敬太后的亲侄女陈化乔。先不说这辈分有多乱，我一听陈化乔这名字我就乐了。顾且行究竟喜不喜欢女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我顾且哥这种以惹是生非为生活常态的女人。偏不巧，若说我是那惹是生非的翘楚，那陈化乔则算是个中典范，比之我不差分毫。我已经可以想象往后陈化乔嫁入太子府，东宫将如何鸡犬不宁永无安泰的惨状了，以及顾且行满世界帮他擦屁股收拾烂摊子的悲愤。太子也不是这么好当的，暗爽啊暗爽。不出所料的是，回到宫里，我将面对父皇的责备，责备之后又将何其震怒于我被绑架这桩事件。追根究底，这笔账要从皇城治安管制不善算起，而负责这方面事宜的是个姓张的大臣。我同那张爱卿并没什么仇怨，却对他的爱子张一很是不满。我同张一在宫外也算有些交情，但不是什么好交情，便是我喜欢往醉影楼跑，不巧撞上他几回，奈何他那狗眼不识得我这座泰山，不慎将我得罪了。我一个公主干涉不了朝政，却也知道那张一之所以在皇城横行跋扈，尽是仰仗着他爹的权势。调教出这么一个儿子，他爹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便顺水推舟，又落井下石，把这个管理不善的问题同父皇说道一番，说那张爱卿也是岁数大了，出点疏漏怪不得他。父皇没顾得上觉察我的小心思，隔日便在朝堂上削去了张爱卿的这项职权，而且很给我面子的将这差事安到了准驸马爷荣吉的头上。后宫里有人明了其中插曲，纷纷议论，说我这公主何其有手腕， 还没见着驸马的尊容，便懂得帮他谋划前程，我冤啊！但出了绑架的事情之后，我想出宫便难如登天了，我便也乖顺，想着不久父亲会去行宫小住，装装样子令他老人家安心，也是为孝之本分。之后我便在交华殿里数着日子过，日盼夜盼，盼着重阳节到来，偶尔翻出先皇那副归云一去出来看看，实在是好奇秦琼画舫那位公子长了个什么模样。不两日，敬太后过来探望我，提起荣齐驸马爷的娘亲，说他自从得了我的刺绣牡丹图之后，身子便越发的不硬朗。我却是不懂了，我那是浮屠，又不是毒药，他身子不硬朗干我何事？敬太后是先皇顾景衡的皇后，可惜一生无所出，因而对我扶照有加，我亦十分领情，每次与他请安叩首，都叩得规规矩矩，诚诚恳恳。经敬太后的提点，我才豁然开悟，原来秦老夫人身子不适，大概是个托辞，不过是拖着不想见我这准儿媳罢了。父皇还是向着我的，大抵是了解我这性子，当不好人家的儿媳妇，往后婆媳之间必有不少摩擦。而父皇让我绣服牡丹，在我这根正苗红的皇家血脉面前，他个外姓夫人哪里配得起牡丹？父皇此举乃是在提醒靖王府，虽是将我下嫁与荣家，但我到底是个公主，他们怠慢不得。我亦毅然受教，又不免觉得若我不必嫁过去，哪里还去这些曲折的提点和警告。帝王家的事情实在是九曲十八弯，叫人琢磨着心烦。重阳临近，眼看着我的好日子要来了。这日我在园子中赏花，左右闻来闻去，也闻不到想要寻的那种味道。宫人哈着腰道：
公主，这季节能开的花奴才都给您搬来了，就连皇后娘娘宫中暖房的都挨样搬来一种，您到底是要找什么花？
废话，我若是知道要寻的什么花，又何须这般大费周章？我只是觉得那日在秦伟身上闻到的味道颇为好闻，可当时走得匆忙，忘了问他用的是什么香。我正游走在花间，周全兜着拂尘过来了，要告诉我的正是父皇即将启程前往行宫的消息。每年都是如此，我并不意外，大抵是交代我父皇不在的日子里要如何安分守己，老实点，不要出去瞎逛什么的。周全说一句，我便点点头敷衍一句，不时摘朵花在鼻子前嗅一嗅，然后失望地丢掉。直到周全啰里吧嗦地交代完了，我实际也没听进去什么，总归是陈词滥调吧。翌日我被迫起了个大早，苗红服侍我起身，银风在房中忙手忙脚，就跟土匪来了抢着搬家似的。我便问他作何，他闪闪大眼睛同我道：准备行李随皇上前往行宫啊。什么？我甚吃惊，以为自己听错了。苗红便解释起来，原昨日周全是来请示我是否愿意去行宫，我便囫囵点头答应了。而这次父皇会不顾及我不宜跋涉的小身子骨带我出宫的原因，乃是因为靖王爷荣齐会随驾而往，这正是个我们培养感情的大好时机。
公主，您先洗漱吧，前头已经来催过两回了，早膳怕是要在路上用了。